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美军31号全面撤出谁能掌控喀布尔机场。美与90多国发表联合声明，塔利班同意阿富汗人离境。5枚火箭射向喀布尔机场，美官员指反飞弹系统拦截成功。美疫情升温，欧盟计划建议成员国重新制出旅行限制。国际原子能总署指北韩可能重启核反应堆。欧盟将会研究新规，公共采购合约可能剔除中企。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阿富汗喀布尔机场自从26号被攻击，已知13名美军和169名阿富汗人死亡。美军28号较早时候击毙两名涉案的伊斯兰国首脑，机场周围亦都加强安检。不过随着美军将会在31号限期撤出，美国国务院认为期望机场9月1号正常运作可能不合理。目前仍然有数以千计的人想尽办法要离开。在加强维持安全，同时面临未来几日仍然有攻击风险的情况下，美军持续执行撤离行动。跟着落嚟喀布尔机场的接管营运，对塔利班和西方国家都至关重要。美国官员表示，有文件而且需要撤离的人仍然可以通行机场大门。喀布尔机场内目前还有大约5400人等着搭飞机。而在喀布尔的撤离行动逐渐步入尾声之际，美国和盟国目前重点在于试图在未来几日内撤走在当地的最后部队。8月29号，包括美国、英国和加拿大等90多个国家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塔利班保证美军这个月30号完成撤离行动之后，将会继续准许外国人和持有外国旅行文件的阿富汗人安全有秩序地出境。国务院在该声明指出，我们都致力于确保我们的公民、国民、居民、雇员、曾经和我们一起工作的阿富汗人以及面临风险的人能够继续自由地前往阿富汗境外的目的地。我们将会继续向指定的阿富汗人发放旅行证件。我们对塔利班有明确的期望和承诺，这些公民可以到我们各自的国家旅行。此外，欧洲联盟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也都签署这项声明。声明指出，这些国家将会继续签发旅行文件给指定的阿富汗人，亦都表示各国明确期望亦都已经获得塔利班承诺，这些特定的阿富汗人可以飞往相关各国。预计联合国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将会在30号开会讨论阿富汗危机。阿富汗首都喀布尔持续动荡，26号自杀式炸弹客在机场引爆，造成美军和阿富汗人至少183人死亡，218人受伤。29号美军派出无人机摧毁一部汽车炸弹，不过爆炸就波及民居，造成9名平民死亡。30号再度传出有5枚火箭弹攻击机场，不过被反飞弹系统拦截。据路透社报道，当地时间30号清晨有5枚火箭弹攻击喀布尔机场。美国官员表示反飞弹防御系统拦截了火箭弹，不过不清楚是不是所有火箭弹都被拦截。初步报告显示没有任何美国人伤亡，不过消息亦都可能变动。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麦肯齐将军日前就曾经警告说，伊斯兰国呼罗珊省 ISK 可能对机场发射火箭，不过我们有好好的防护措施，反飞弹防御系统在伊拉克亦都验证这种防御系统的作用。欧洲联盟官员匿名表示，由30号开始，欧盟理事会将会建议他的成员国禁止来自美国的非必要旅行。纽约时报报道，3名欧盟官员29号表示，美国 COVID-19 感染和住院人数近几个星期以来激增，欧盟将会建议成员国重新对来自美国的旅客实施旅行限制。这些官员说，由30号起，美国将会由欧盟安全旅行国家名单中除名。美国居民入境欧盟应该接受隔离和筛检等额外限制。除了美国、以色列、科索沃、黎巴嫩、克山和北马其顿等国家也都预料将会由欧盟的安全名单中除名。不过欧盟理事会提出的建议并不具有强制性， 是否实施这些限制将会由成员国自行决定。另一方面，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CDC 说，由10月1号起，绝大多数绿卡申请者需要接种 COVID-19 疫苗，并且获得接种证明文件，才有资格获得美国永久居留权。根据美国联邦法律，申请绿卡的外国人必须接种其他疾病疫苗，包括腮腺炎、麻疹、风疹、乙型肝炎、脊髓灰质炎和白日咳的疫苗。联合国辖下的核子监督机关国际原子能总署在年度报告中指出，在2018年12月之后停止核反应堆运作的北韩，今年7月上旬以来似乎又出现反应堆运作的迹象，而且有长时间的明显活动。国际原子能总署表示，这项发现令人非常不安，代表平壤可能正在扩大核武计划。据路透社报道，平壤在2009年驱逐了国际原子能总署的观察员，之后该机构一直无法进入北韩，随后北韩重新推动核武计划，很快就恢复了核试验。最近的一次核试验是在2017年。目前国际原子能总署只能够通过卫星图像监测北韩的核子活动。北韩核反应堆位于邻边，当地设有核能研究中心，被视为发展核武的重镇之地，亦都是北韩核武计划中唯一已知的元素北的来源。在这份报告中，国际原子能总署亦都表示，这座五哨瓦的反应堆是北韩核计划的核心。中国企业未来可能会在欧盟公共采购合约被剔除。海外传媒报道，欧洲人民党党团计划在9月2号向欧盟议会提交国际采购工具文件，如果通过，将会成为欧盟对中国施加压力的工具。根据国际采购工具的精神，如果第三国投标人不开放本国公共采购市场，欧盟亦将会剔除该公司参与在公共合约的投标。这项政策被解读为针对中国。根据德国之声报道，不公平竞争是长久存在在欧盟和中国之间的贸易问题。虽然欧盟在很大程度上准许中国的企业自由进入欧盟市场，可以不受限制地在欧盟投标合约，但是欧盟的企业要进入中国市场就面临很大的限制，被剔除参与中国公共合约的招标。此外，中共政府藉由补贴政策支持本土企业，这些措施令到中国企业在欧盟市场的报价比欧盟本地的竞争企业更便宜。据德新社报道，欧盟由2012年起就开始讨论相关措施，主要目的是为了防止欧盟企业在第三国公共采购市场上受到不公平待遇。
下边是更多环球要闻，请听下边详尽的新闻报道。密苏里州总检察长艾利克斯密特上个礼拜宣布，在一项由12个州加入的打击人口贩卖行动中，执法部门已营救了47名受害者，并逮捕了102人。今次联合阵线行动由密苏里州总检察长办公室和密苏里州公路巡逻队领导，包括爱荷华州、肯塔基州、明尼苏达州、内布拉斯加州、北达科他州、俄克拉荷马州、南达科他州、田纳西州和德克萨斯州的各个执法部门亦加入了该行动。斯密特表示，联合战线行动是前所未有的打击人口贩卖行动，他将来自不同司法管辖区的执法机构聚集在一起。这一种情况很少发生，当我们齐心协力时，我们可以推动变革并更有效地打击人口贩卖。这一种犯罪通常涉及多个司法管辖区。另据密苏里州总检察长办公室在一份声明中表示，通过以买方和受害者为中心的刺杀人口贩卖行动，密苏里州和参与的相关州能够营救47名受害者和性工作者，并为41人提供所需的医疗服务，同时在全国范围内逮捕了102名与人口贩卖有关的人。据国务院表示，随着撤离阿富汗的空运进入最后几日，来自几个国家的外交部长将在星期一举行线上会议，讨论他们在阿富汗的下一步行动。美国国务院星期日表示，美国将主办关键合作伙伴会议，峰会将在美国军队从阿富汗撤军前一日举行。 国务院话，来自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英国、土耳其、卡塔尔、欧盟和北约的代表将参加会议。声明表示，与会者将讨论未来几日或几个礼拜的一个协调一致的方法。而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将在会后发言，说明美国最近在阿富汗所作努力的最新情况。会议召开前一日，美国表示是阿布尔空袭摧毁了一辆装满炸药的汽车。两日前，美国总统乔·拜登警告说，继星期四的自杀炸弹袭击之后，阿富汗首都可能将再次发生恐怖袭击。自8月15号以来，已有约12万人从阿富汗撤离。上个礼拜四的袭击造成100多人死亡，其中包括13名美国军人。据美国媒体星期日报道指出，阿富汗前总统加尼之前因害怕被塔利班处决而匆忙出逃，事前连其他很多助手都不知道。当他们吃午饭返回来的时候，发现总统已不知去向。据阿富汗官员们告诉华盛顿邮报，当时助手们已经去吃午饭和午休。加尼的一名高级助手向他方称，塔利班武装分子已经进入总统府，并正是一间房一间房地搜寻他。加尼的一名高级顾问告诉华盛顿邮报，加尼当时被告知，如果他留低，他会被杀死，而杀死他的一系就是总统府的守卫，一系是塔利班的武装分子。据信加尼当时仲问是不是可以回家拎一些东西，但他被告知没有时间。他和他的妻子和一些高级助手随后一起登上了飞往乌兹别克斯坦的直升机，之后又从那里搭机到达了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华盛顿邮报表示，事实上塔利班武装分子当时并没有进入总统府，而是在这里履行一项协议，即是谈判建立临时政府期间，他们将留在阿布尔郊区。近日，中共江苏省连云港市政法委书记王立斌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当局调查。之前王立斌以及前两任领导都因迫害信仰团体法轮功学员而遭到国际组织的追查。根据官方简历，王立斌是江苏邳州人，曾长期在连云港市任职，历任东海县委宣传部副部长、连云港市文明办主任、新蒲区区长、区委书记等职位。2014年任海州区委书记，2017年5月到2020年12月王立斌上任连云港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在其任政法委书记期间，连云港市法轮功学员被捉、被迫害致死的案例大增。据明慧网报道，2018年6月5号，连云港市海州区公安分局绑架了刘玉平、邵世玲等11名法轮功学员，警察还非法抄家，掠走这些学员家中的电脑、手机、光碟、钱财、书籍等私人物品。2019年3月25号，上述11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刑期一年到七年不等。台湾国军多名退役军官长期遭中共情报系统吸收，涉案层级高达上将。台湾空军前副司令张延廷近日接受大纪元时报采访时表示，中共在共谍案中使用四大手法，达到三大目的，就算中共没有拿到情资，亦能重创国军精神、武装战力，对军队造成莫大伤害，并认为政府需严肃以待。据了解，从2012年到2019年期间，中共吸收台湾退役军人，在台湾发展共谍组织，窃取情报，接触现役高阶将领。台检调2021年依国家安全法罪嫌约谈多名被告、证人。据张延廷指出，中共布建共谍网的四大手法，包括找退役军官搭桥梁接触现役者，或是放长线钓大鱼，精心分析军中人士，专挑3到10年内有晋升潜力、身居要职的现役军官下手，或招待夫人帮军人家眷出游，并以循序渐进、卸除心防的方式来到达到扰乱军心、重创国军士气的作用。张延廷认为，国军的陋习要赶紧悬崖勒马，加强外界监督，以绩效任用人才，才有利国军改革。 美国航母卡尔文森号28号已抵达日本，填补今年5月列根号航母调到至中东留下的西太平洋母航母坐镇的空缺。目前在中国附近的日本冲绳海域集结的三艘战舰编队，包括美国卡尔文森号航母、美利坚号两栖攻击舰和英国伊利莎白女王号航母，均搭载 F-35 隐形战机，构成最强大的海军编队之一。最近几个礼拜，中共海军一直在进行军演，无疑入侵台湾。福布斯新闻报道，这三艘顶级战舰的集结是对中共发出警告，即若入侵台湾则面临深远后果。据日本环须贺港摄影师阿尔萨斯28号拍到卡尔文森号航空母舰从近海航行入港的画面，他写道，舰载机密度相当惊人，据信三艘航母及其护航舰的火力比大多数国家拥有的整个舰队都强。而中共海军目前只部署了两艘航母，其大小和能力大概和伊利莎白女王号相似。